225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罗马书15章1至7节，经文在225页的新约。罗马书15章1至7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第5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今天有吴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吴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彼此接纳。我们恭敬的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在这个亡兵纪念日的长周末，我们教会过去通常都是在 Pine Brook 退休会，今年就有少少的改变了，我们暂停一次在教会来到聚会。今天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携手同心奔天路这个系列。在我们教会英文牧师 Pastor Jeff 的屋企里面有猫亦都有狗。同佢交通的时候听到的报告是这两只宠物都是和睦相处，虽然是性格是有不同，而且住在同一个家庭里面，似乎都可以是彼此接纳。最近其实十年前有一本书出版，叫做《猫狗神学》（Cat and Dog Theology）。究竟猫和狗有咩神学呢？两个作者佢哋系用猫和狗嚟形容现今两类嘅基督徒唔同嘅人生观。猫嘅人生观系自我中心，而狗嘅人生观系以上帝为中心。猫是以满足自我的需要为前提，狗就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前提。有人这样讲过话，狗而有主人，而猫而有跟班。这句话相当有意思，一般人认为狗的特性就是忠心、服务、信实。猫的特性就是依赖、享受、冷漠。有个笑话将猫和狗的分别描绘得非常生动。狗对服侍它的主人这样说：你宠爱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对我这么好，你一定是上帝。猫对服侍他的主人就说：你宠爱我，你喂养我，你供我住，你对我这么好，我一定是上帝了。猫和狗有两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两种的神学。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都找到这两种的宠物。当猫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为自己的需要去祈求，或者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而祈求。甚至当他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们会这样祈祷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青少年需要一个更新的运动场，其次呢，我们的停车场实在太挤塞了，求你令我们失去一些不应该来到的人。神啊，还有啊，我们那个管风琴呢实在是太老旧了。当然我们不需要提到那个这么旧又污糟的地毡。 我们只不过求你将这些事放在教会那少数有钱的弟兄姊妹心上边，直到他们坐立不安，然之后你的福气就临到我们教会来。但是狗同样会为教会祷告，不过有不同的心态，他们很可能会这样祈祷，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去接触这个社区的青少年人，并且赐给我们教会的青年人心中有意象，愿意在本地和海外传福音。另外主啊，这个社区有很多不同种族国籍的家庭，请你指示我们怎样可以接触他们，好有你的名在社区当中得着荣耀。如果一间教会有太多的猫，不单止不懂得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忘记了大使命，而且个个都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人都在这里争宠，到教会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很容易就因小小的事情而摩擦争吵了。今天的信息我们继续去思想，究竟美德教会怎样能够携手同心奔天路呢？今天选用这段的经文就是我们本月金句的一个段落，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我们也需要彼此接纳。从某个角度来看，彼此相爱是强调我们主动去关心有需要的人，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彼此接纳，尤其是当对方有困难、有软弱，或者我们彼此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更需要互相去接纳。可能彼此相爱在大家和睦的气氛之下，很容易就能够大家有交流分享，但是意见不同呢，或者是对方你觉得不顺眼，那个时候彼此接纳是较为困难。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如果从罗马书十四章那里来看，究竟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在罗马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这群基督徒他们对属灵的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于食肉或者不食肉、守节日或者不需要守节日，他们有不同的立场。十四章说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个意见坚定是对自己，而不是施加在别人的身上边。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讲到这个要接纳，第十五章就讲到坚固的人。坚固的人并不是指到对上帝信不坚固的人，并不是说对上帝没有信心，而是在某些的事情上是感到困扰。十四章刚才我们讲到两个例子，那些不坚固的人，他们不敢不想去吃那些在庙宇里面被拜祭过的肉，然后放在街市上面去卖，所以他们干脆就单单吃素不吃肉 vegetarian。 而另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关于对传统观念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节日的问题。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定的节期需要守，而在新约的信徒他们会问， 究竟仲要唔要守安息日、逾越节、赎罪日等等嘅节期？而今日嘅教会，我哋可能亦都有少数嘅教会认为唔应该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因为冇人知道耶稣在边一日诞生。12月25号只是靠估，而且用这日来到取代了他们当时拜的假神。保罗就在罗马书第14章讲到，其实食肉不食肉没有所谓，他有信心他可以食，守不守旧约的日期节日都没有所谓，不需要被传统的框框所绑住，但是一个原则，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我们怎样去彼此接纳呢？首先要担待别人的软弱，不是自己的软弱，是担待别人的软弱。换言之，就是讲到属灵的强者应该有一个受气的容量，强者应该能够包容别人软弱的个胸襟，坚固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德国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他反对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是扶持弱者，帮助人养这班寄生虫，认为基督教妨碍了他那个超人的哲学。他坚持认为在社会上应该是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他主张好像古代希腊那个巴塔斯巴达这种适者生存、强者淘汰弱者这种的观念，使到社会只能够有优秀的人继续生存下去。但基督教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鼓励我们用是要扶持弱者，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坚固这个字在原文和英文都是和能力是相似， strength 同一个意义。有能力的人应该扶持那些没有能力的人。这个能力不单止讲到体力，也都讲到智力、财力、灵性上的能力都包括在内。属世的强者和属灵的强者是不一样的。属世的强者认为自己有权柄、有地位，可以随便骂人出气。属灵的强者就觉得我要承担别人的软弱，可以包容别人，甚至可以承受别人所出的气。担待就好像我们耶稣基督这个受苦的仆人一样，担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为他背起十字架我们得着生命。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属灵的强者，不是用自己的地位、用自己的能力去压制别人、去挑剔或者责备，而是尽心去承担不坚固人的软弱。台湾一个小学生因为在他的作业簿上边写了很多是辱骂他老师的字句，所以这个老师苦口婆心的规劝他，但是这个学生毫无悔改的心。最后老师讲了句话，给你面但是你不要面。怎知这个学生听了这句话之后很不服气，发起向父母投诉，父母又站在他那一边，于是告上法庭。法庭作出最公义正当的判决，就说这个老师并没有侮辱学生那个人格。 美国一项的调查也指出，在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有九成的员工都认为办公室里面是受到老板言语的伤害，所以后果就是工作进度很慢，没有心机做工。很多人转工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有更高的薪酬，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在一个气氛和谐的环境里面工作。中国近代也是大力去提升服务员和顾客那个和谐的关系。最近听到有一个唐人，他从美国去到中国大陆，经过一个大城市上海里面，去到一个超级市场，受到员工很没有礼貌的服侍和对待，好像不想做生意要赶他走一样。在某些公司，他设立了一些叫做委屈奖的计划，就是要员工被骂不还口，如果做到可以得奖金100大元，如果被骂不还口而且是被打受轻伤的话，可以得到200大元的奖金。假如是服务员被骂不还口，受打伤不还手，而且是重伤的话，可以得奖金500大元。有一次四川有一个乘客，当他拖着大量的行李上车的时候，售货员就提醒他们要付附加的行李费，但是左劝无效，反而被这个乘客破口大骂，将他打到受伤。后来这个员工在年底公司颁奖一个委屈大奖的时候，上台讲了几句带着眼泪的说话，他说希望以后不会再有员工领这个奖了。保罗叫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情愿来到世上担当你我的罪，是坚固人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与罪人碎利做朋友，还被人指责是和贪食好酒的做朋友，做埋猪朋狗友。当耶稣赶鬼之后被人指责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甚至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两边的罪人是强盗，耶稣是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那个软弱，情愿为人赎罪而受气。假如我们要彼此接纳，第一要愿意担待别人的软弱，第二要仰望被骂的基督，第三节话到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而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保罗就是引用诗篇69篇第九节话给我们知道，帮助软弱的人有时需要一个挨骂的心理预备。诗篇69篇就是大卫写的诗篇，里面充满着委屈，他特别是从一个受委屈的心态倾诉自己的苦情，吐苦水。从69篇第7节开始看到说，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但是讲到为什么他会被人辱骂，第九节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后来耶稣也引用到这次的经文在自己身上，大卫为了服侍神，为了神的殿而被人咒骂， 上帝的殿就代表着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和服侍。大卫为了敬拜服侍神而被人骂，受到同胞的辱骂。弟兄姊妹，有时当我们敬拜神侍奉神的时候，得到的不一定是称赞鼓掌，是被辱骂。一番好意侍奉神，被其他看不过眼的人批评指手画脚。在个邮局里面，有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婆揸着一个明信片要写的时候，就请隔离着住西装打领呔的男士帮她写。这个男士相当有礼貌，很留心的听，很小心的写。写完之后，这个老婆婆说，啊，麻烦你再写多一句，请你饶恕我写得这么丑样的字。担待别人的软弱，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神给我们做的工作。有时我们需要一个挨骂被骂的心理准备。如果当我们被骂的时候，有时我们需要反省一下，究竟首先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做错了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无论是幕后的工作，是关怀的事工，或者是台上的侍奉，有时是吃力不讨好。当我们被骂的时候，被批评指责的时候，怎么办呢？首先要检讨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有差错，是不是态度不对，所以对方会生气。如果是的话，需要改正，多谢对方。第二呢，是要体谅，有时是别人的软弱，可能是对方情绪低潮，所以发泄，或者在家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被老板骂，夫妻不和，儿女不孝顺，所以有机会就爆发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担待别人的软弱，甚至到的地步好像耶稣，好像大卫，有这个任劳任怨的心态，帮助别人。如果被骂的时候实在很难过，怎么办呢？是否放弃？是否以后不做呢？是否提早退休呢？圣经讲到第十五章第四节，继续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只有从神那里，神的话语那里去学习忍耐，得到安慰，才可以继续侍奉，继续前进。尤其当我们成为 caregiver 关怀给予者，更加需要这个任劳任怨的心态去帮助别人。不一定常常得到感谢、多谢、感激的，有时是被臭骂一顿。怎样不放弃呢？怎样继续侍奉呢？非常困难。但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就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里面去得着忍耐和安慰，得着盼望。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如果不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疲倦灰心。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被伤害很难过的时候，但你发觉，哦，原来有人比你还惨多几倍，你就会觉得其实我都不是那么惨。因此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忍受试探试炼都未到流血的地步，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 忍受辱骂，甚至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为我们而流血舍命。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忍受得住。我们行善，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怎样去彼此接纳？第三方面，要同心合意，荣耀神。第五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第五六节是保罗为罗马教会的祷告。保罗知道要担待别人的软弱不容易，要避骂不还口任劳任怨很困难，所以保罗为弟兄姊妹祷告，特别是为那些关怀施予者，为那些在台上水银灯下服侍的人祈祷，为那些在背后服侍没人知道没人欣赏的人祷告，求神赐忍耐赐安慰，求神叫这班服侍敬拜的人能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一心一口是指到同心合意，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携手同心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讲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很多时候弱者就成为了熟悉强者的踏脚石，为了成功领袖不惜牺牲几多弱者的生命，为了要打胜仗不惜牺牲几多无辜的士兵，领袖就能够得着光荣。但基督徒不是用这个的态度，圣经说弱者和强者是同样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尼采错了，而且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是在疯癫的情况之下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有不少人认为他疯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错误的哲学思想引致他心理上不平衡而神经错乱。保罗教训我们一心一口荣耀神，和我们今年的美德教会主题是相当配合。一心一口，虽然猫和狗有不同，但我们要学习一心一口。最近在家庭聚会里面看到一套星火飞腾系列，奇斯拉这个主角讲到因为乳癌的缘故要割，要做切除手术，很多时候在屋企浴室冲凉的时候看到自己好难过。他的丈夫非常了解他的心态，兼顾人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因为免得太太太难过，所以就将这个镜掉了，他拆了，他不需要再看，不需要再知，彼此接纳，强者接纳弱者。在不少的公立学校，甚至在私立学校里面，很多时候现代的老师都有一个规矩，就是当学生举行生日会的时候，可以带 snack， 可以带食物茶点来到一同庆祝生日，但是规定不可以带花生或者花生糖等等，因为有小部分的小朋友是特别对花生敏感，甚至吃了之后会有生命危险。学校就定了规矩， 要大部分的学生，99以上的学生担待这少数学生不兼顾人的软弱，这个就是彼此接纳。我有听见粤语堂弟兄姊妹吐露一些的心声，觉得在美德教会里面自己是弱势群体。为什么呢？尤其在联合聚会的时候唱诗或者是读经，各月应月轮流读的时候，就常听见咦，粤语是声音最少的，人数最少的。另外当然也是年纪在三堂中最长的。大家如果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做一个的统计，国语堂平均年纪 49.7 岁，粤语堂呢平均 52.7 岁。这个是三四个月前的事，所以可能今现在呢粤语堂平均年龄53岁了，多了几个月。我们相信其实在教会不单止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其实那些小孩子或者不懂中文国语粤语的 ABC， 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长者，揸车都不是很够自信心的，特别夜晚觉得自己都是在教会当中的弱势群体。所以美德教会各月英语三堂，老中青三代，尤其我们当中兼顾人需要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又求对方的益处，要仰望基督，甚至服侍的时候被骂、被闹、被批评，而不需要反驳。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大概有70万人死亡，林肯总统曾经说，双方虽然读同一本的圣经，向同一个神祷告，却是希望神去击打对方。 Both read the same Bible and pray to the same God, and each invokes his aid against the other。众多基督徒战争之后，他们高举一句名言，就是 Unity in diversity， 在不同之中合一。美德教会需要，其实在北美环教会里面更需要。在最近一个丧礼是用泰文与英文同时进行，当我们教会某些弟兄姊妹参加的时候，好欣赏主持带领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对不懂泰文的人是相当体贴，不单止每一句都翻译，甚至有时是英文开始泰文翻译。换言之，让参加每一位的来宾感觉到你在我们当中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在南北战争之后有一句名言，我们常常都引用的，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在重要的事上合一，在不重要的事上自由，在一切事上爱。但愿美德教会我们今年致力彼此接纳，携手同心奔天路。请我们祈祷。父神，我们在你面前为美德教会感恩，虽然我们不同，好像猫或者狗，是不同的动物，不同的心态、方言、背景，但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一心一口荣耀神，赞美在天上的父。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